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2月2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十四五”成就，指出“十五五”时期要以新思想指导高质量发展，要求广聚共识，部署今年工作，稳增长、惠民生，为现代化建设奠基。
2月28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希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播发工作报告。报告总结2025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要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为“十五五”提供坚强保障。
3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王毅表示，中方反对使用武力，高度关切中东局势，中方呼吁立即停火，重启对话，反对单边行径。
3月2号，全国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闭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表示，2026年人民政协要围绕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议政建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力量。
3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以 AI 加与金融加为主线，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他表示，将成立专责委员会，推动 AI 与金融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与国家发展。
2月27号，生态环境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十四五期间，我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PM2.5 浓度显著下降，下一步将推动空气质量全面提升。
3月1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七一勋章提名和全国两优一先推荐工作的通知，部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表彰工作。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月2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经济总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稳步提升，经济运行稳健。我国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展现大国担当。
3月2号。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旨在加快构建适应科技创新的科技保险体制机制，提升服务科技与科技强国建设水平。
3月2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5年涉税治理成果，以税收公平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税务部门开展违规招商引资专项治理，推进涉税业务全国通办，破除区域壁垒，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旨在加强长城保护，规范利用，传承文化。条例突出科技保护，鼓励科研与技术应用，将建立信息化平台， 推进数字化展示与管理，以科技手段为长城遗产保驾护航。
3月2号，北京志愿者志愿服务标识正式发布，标识以爱心为轮廓，融合天坛与微笑元素，采用蓝红黄橙四色，下方配中英双语字样。该标识彰显首都地域特色与志愿精神，体现双奥之城志愿服务常态化、国际化发展。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2月27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聪大使在联合国未来契约落实互动对话会上表示，要坚定对未来契约核心要义的政治承诺，旗帜鲜明践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2月26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要实现韩国和朝鲜关系正常化，必须消除长期积累的敌对情绪，必须持续努力与朝鲜进行对话与合作，积累信任。朝鲜半岛最终将迎来结构性的和平与稳定。
2月26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变反匈牙利政策，立即开通有益输油管道，并停止对匈牙利能源设施的进一步攻击。乌克兰方面干涉匈牙利内政的行为违背匈牙利利益，危及匈牙利能源供应。
2月27号，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受美国加征关税扰乱正常贸易秩序影响，加拿大2025年出口下降明显，经济增速放缓至 1.7%， 为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受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成为去年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因素。
2月27号，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启动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办，各方高度认同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期待之友小组在日内瓦平台加强沟通协调，促进对话合作，形成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合力。
3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就伊朗局势再次发表声明，俄方呼吁立即缓和局势，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政治外交解决轨道。
3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开始施行，包括环境、中药生产新规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涉及空气质量标准等具体问题。本期新法乐坛将带您一起了解这些法律法规。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两项配套技术规范，今后好天气标准将更加严格，更好保障公众健康。本次修订综合多方面因素，大幅收紧 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浓度限值，整体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指南接轨。配套技术规范更新空气质量指数分级，完善空气质量评价方法，引导公众做好防护。新标准分阶段实施，生态环境部将推进新一轮空气质量改善行动，强化监测监管与技术指导，持续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提升。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于2026年3月1号起施行。该法明确国家支持对外贸易数字化发展，积极推动和加强信息技术手段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法律支持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化单证的使用，推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实现国际互认，以数字化改革提升贸易效率。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进一步降低外贸成本，优化贸易流程，全面提升我国对外贸易数字化、便利化水平，成功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生产监督管理专门规定》，规定旨在构建符合中药特点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全面提升中药质量。新规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推行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范生产与委托行为，禁止外购中药饮片直接分包装或改换标签上市。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中药饮片标签管理规定清晰、准确、规范的标注，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步实施药品追溯码等配套措施，多地细化药店监管要求，标志着中药生产监管迈入更严格、科学、注重源头治理的新阶段。
民政部公布新修订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办法提出，社会组织评估结果由高至低依次为5A 级至 1A 级，等级有效期为5年。评估等级展示标志应悬挂在服务场所或办公场所的显著位置。同时，办法完善评估定义和原则，放宽参评条件，简化限制要求，优化评估程序，取消复核委员会设置，简化部分实地评估流程，完善监管措施，对 4A 及以上社会组织开展跟踪评估，可动态调整等级，统一评估等级有效期计算方式，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胸怀大我境界，永葆无我情怀，保持忘我状态，坚持从我出发，奔赴新征程，踏上赶考路，以敬畿姿态为全国两会献礼。观察中国两会，聆听发展足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全国两会，感受中国向上的力量。
聚焦两会，本期我们将走进凝心聚力谋发展，携手同行启新篇。
神州大地春潮涌动，我国再次进入两会时间，共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计又将写下新的时代华章。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的全国两会承载着特殊的期待，在这期间的讨论与决策将为观察中国今年乃至未来5年的政策走向提供重要契机。
过去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所提意见建议4900余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2200余项。在优化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大力度稳投资促消费，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加力解决民生领域痛点难点问题等方面取得新的工作成效。
十四五时期，面对逆全球化寒流涌动，产供链遭受冲击，中国经济顶压前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始终是世界经济稳定可靠的动力源。全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展现较强发展韧性，成为工业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下一步，我国将编制“十五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完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梯度培育体系，从市场开拓、数字赋能等领域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民生议题始终是全国两会的焦点内容，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与民众息息相关。前段时间，地方两会陆续召开，释放积极信号，各地围绕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老一小保障、住房改善等出台政策举措。从让群众充分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到“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百姓心声彰显于国家发展蓝图中，一个个生动实践，彰显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旺盛生命力。
祖国各地创新潮涌，在浙江杭州，以六小龙为代表的科创企业成果频出。再看北京亦庄，国家信创园内，算力广场、数据商城、模型超市等高科技元素随处可见。而在安徽合肥，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高地也持续提升全市创新能级。瞄准新兴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加快，一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图景徐徐铺展开来。
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从洛邑古城的汉服穿越，到唐宫月宴的沉浸体验，再到古墓奇境夜探之旅，洛阳以古都新韵重塑文化展示方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文化传承发展气象万千，古老的中华民族自信昂扬，奔赴未来。
大国发展规划先行，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五年如何在利与破之间找到平衡点备受瞩目。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查“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全国政协会议也将围绕草案广泛协商建言，共同描绘国家发展的愿景。
春来潮涌，万物竞发，击鼓催征，时不我待。今日之中国，朝气蓬勃，日新月异。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向记者讲述他们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科研一线、社区街巷的所见所闻。千言万语间，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新篇展现在眼前。这里有奔腾不息的发展浪潮，有激越澎湃的创新活力，有旧貌新颜的小小乡村，有共创伟业的万众一心。乘着时代大潮，14亿多中国人民正奋楫笃行，一往无前。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100%椰子水造假行为持续猖狂。
许多消费者经常会有疑问，为何一颗新鲜椰子零售价可达十几元，一瓶一升装椰子水却低至9.9元？要知道，一瓶一升装椰子水需消耗3至4颗椰青。疑问的背后是普遍存在的造假行为。
据媒体报道，椰子水市场持续火热，大量品牌涌入，导致椰子原料需求量大幅攀升，价格也随之不断上涨。此后几年，有椰子水品牌以低价竞争抢占市场，通过加水、加糖、加香精模拟椰子水口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市面上多数低价椰子水可能存在造假行为。
按理说，消费者可以通过配料表发现异常情况，然而一些椰子水厂家弄虚作假，在配料表中仅标注椰子水，让椰子水配料表看起来干干净净，经同位素检测才能发现其中存在外源水、外源糖添加，普通消费者根本难以发现。由于国内目前尚无检测椰子水成分造假的成熟技术，更让造假者钻空子。
有媒体采购了4款市面上常见的宣称100%椰子水产品，有拥有完整椰子数据库并声称可做真实性检测的欧洲某检测机构完成检测，结论是4款产品中外源糖添加现象最为普遍，其次是外源水添加，均和产品宣传的100%椰子水有出入。对此，其中3款产品的客服均否认加水加糖。
这一回应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在国内尚无此类检测的情况下，本次检测结果仅有参考意义，对相关厂家缺乏威慑性。然而，换个角度看，这一检测结果也已经向消费者发出警示。
椰子水完勾兑数且虚假宣传，已涉嫌违反广告法，也严重背离了商业伦理，是对消费者的欺诈。其随意添加的糖分和香精，对健康产生不可忽视的隐患。更严重的是，弄虚作假却可以一笑而过的诡异情景，也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大量假椰子水凭借低价量大且口感逼真占据市场，也将实实在在做椰子水的商家逼上绝路。某椰子水品牌负责人直言，近几年的低价竞争后，不断有坚守底线的品牌退出市场。 显然，椰子水造假已在逐步摧毁行业根基。这一窘状不仅是消费者的痛点，也是行业的悲哀。
当务之急是极力扭转倒挂的市场，拯救摇摇欲坠的椰子水。要想规范行业秩序，还消费者一份安心，必须集中技术资源和监管力量，重拳治理椰子水市场虚假宣传、产品造假等乱象。其中的关键在于抓紧制定行业统一标准与研究检测技术，推动椰子水行业规范发展。唯有建立起这个前提条件，监管才能有的放矢，精准介入。
必须看到，即便暂无统一标准，监管部门也应当有所作为。一些商家违规添加元素，甚至不再采购椰子原料，转而直接采用调配水，这本身就是调查线索。对于异常现象和投诉反馈，及时关注介入，保持监管态势，是相关部门无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当擦亮双眼，远离低价到离谱的椰子水，不要贪图便宜。
椰子水已风行多年，从业者理当珍惜来之不易的市场兴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不可能笑到最后。一旦椰子水信誉扫地，市场崩塌，受害的是所有从业者。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段时间，许多乡村书记走红网络，例如河南新密市曲梁镇周庄村的辣条书记，一则视频就吸引上万游客走进这个豫中小村。湖北宣恩县万寨乡向家村的酒窝书记，帮助村民向全国各地销售农产品超3000万元。他们面向网络开启直播，把手机当农具，以镜头为桥梁，既是破冰之策，也是务实之举。为民的底色，实干的本色，是他们身上的共同品质。无论是乡土情怀，还是现代化建设，他们都坚持把小事办好，办在实处，办到心坎上。这是努力的方向，也是实干的硕果。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荣华、彭青、思琪、文婷。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昏的地平。
还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静静如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